诗篇第47至50篇。诗篇47篇呢是新年的诗篇，他们要朗读这个诗篇呢七次，然后才吹号宣告圣日的开始，这是犹太人新年的开始。万民呢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，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。神上升，有喊声相送，耶和华上升，有脚声相送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，向我们王歌颂歌颂，因为神是全地的王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。神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，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，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这首诗呢，又是在遥望荣耀的国度时期。犹太人呢，往往是在新年的时候读这首诗。这首诗呢，确实是指神新的国度，就是耶稣将在地上建立的统治全地的神的国度。那是一个全新的时期，犹太人用这个诗篇来开始新年，这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新年的开始，人们呢总是盼望有更好的将来，有新的一天，新的机会等等。但是呢，这是指新的国度的降临。这首诗讲的是神荣耀的国度时期，我们将鼓掌，用胜利号声向神欢呼，因为他建立了统治全地的国度，而且我们要与他在一起，他是全地的王，让我们来赞美他。诗篇第48篇。诗篇48篇。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，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这诗篇呢，也是在遥望神的国度时期。那时候呢，耶稣将住在耶路撒冷做大君王，他的宝座将建在锡安山上。所以呢，每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我总会觉得非常兴奋。耶路撒冷是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，我喜欢站在锡安山上说，哇，这就是了，神会在这个山上哪一处建立他的宝座呢？我们荣耀的君王将要来临，他快要来了，他的国度将要遍满全地，他的宝座就会建立在锡安山上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锡安山的北边呢，是往耶路撒冷城下倾的一个斜坡，就在那里的某处，神将建立起他的宝座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看哪，众王会合一同经过，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神哪，你用东风打破他失的船只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，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。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， 因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，应当快乐。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点数城楼，细看他那外郭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因此呢，到那里的时候呢，就到锡安山去走走吧，看看那城的城楼啊等等处。每次到那里呢，我都会这样做的。我喜欢在锡安山附近走一走，一边呢还思想着神荣耀的计划，实在是令人兴奋。诗篇第四十九篇。万民呐，你们都当听这话，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。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琴解谜语。这里说让我弹竖琴伴奏，然后呢讲一些事，让你想一想，出一些谜语给你猜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？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。因为赎他性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这里呢，诗人要弹着琴讲一些事让你思想。诗人首先呢，对有钱的人，对那些在物质上很丰富的人说，世界上呢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用钱买的。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。用钱呢，不能买到救恩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。彼得写信的时候呢，很可能正是想到了这首诗。他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耶稣基督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被杀，流出了他的宝血，才赎买了我们。你呢，无法用钱买到的，人的灵魂是人无法买赎的。当然，有钱的人总以为呢，他会活到永永远远啊，永远不见朽坏。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这是有关金钱的真理之一。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。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。啊，看到有些人用自己的名字给某地命名的时候要小心了。那就是试图说我将永远活着，我的名字将永存啊。比如我就有可能用查克·史密斯中心啊，什么查克·史密斯活动大楼啊，查克·史密斯教堂啊，查克·史密斯大学啊等等，求神怜悯我们。还好神赐给了我一个最普通的名字，没有人用我的名字命名什么东西。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。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他们行了这道，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啊，有人要写一本名叫《史密斯语录》的书啊，那他真是太糟糕了。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，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那些个有钱人呢，身体将要被毁灭，美容也将在阴间里面消失。可是呢，神要救赎我的灵魂，并且收纳我。见人发财，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，什么也不能带去。因为再多的财富也不能买出人的灵魂，也不能带到阴间。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，他仍必归到他列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也不醒悟，就如死亡那畜类一样。人就像畜类，这是指呢没有重生得救的人。因为呢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只活在属肉体的层面，就像动物一样。动物呢就是只活在身体的层面，他们关心呢只是下一餐的食物，要繁殖下一代，只满足于他们动物性的需求。人如果没有神，圣灵没有让他的灵复苏，就会像动物一样，他呢也会像动物一样的灭亡。可是那些在基督里得到重生的人，相信耶稣基督并活在他里面。耶稣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我必与他同住。诗篇第五十篇。诗篇五十篇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一开始的六节主要谈到神，他正在说话。在希伯来文里，这里是以Elohim 耶和华以发言呼召天下。 Elo 是神的单数名称， Elohim 是神的众数名称。以洛呢是表示神的单数词，许多时候呢被翻译为全能者。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，因此呢这一段呢就翻译为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。以洛以洛欣耶和华已经呼召天下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从全美的西安中，神已经发光了。我们的神要来，绝不闭口，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，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。那时我们的主将再次降临，将再次进入历史。今天呢，有些人认为呢，神已经与我们这个世界疏远了，远离人类和历史。彼得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有好讥诮的人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讥诮的人说呢，神已经远离他所创造的世界，他呢不再理会这个宇宙了，现在他任由万物随从进化论的规律。可是彼得指出，神从创世以来就介入到人类历史当中，这些人是故意忽视神曾经借着洪水介入人类历史，故意忽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人类中间的这个事实。不仅如此，耶稣还要再来，他不再沉默，已经发言，而且呢很快就会再来，并有大灾难的烈火环绕他，在他面前开路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正在地上发生。哈米吉多顿大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。那个时候，在米吉多山谷里面将血流成河，而这个血流的高度呢，达到了马的脚踝。人类长期抑制的怒气、愤恨、苦毒和憎恨，忽然之间的发泄出来的时候，所带来的这个大屠杀将异常恐怖。人们对神的反叛也达到了顶点，他们对神说：哎，我们不要神统治我们呢，我们要自己做主啊，没有神我们要活得好好的，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不要再活在神的严谨的律法下，也不要受到他的诫命约束了，我们要自由自在的随从身体的欲望。在米吉多山谷里面，我们会看见了人极端的反叛。可是呢，就在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耶稣回来了，他的双脚会踏在橄榄山上，山从中间裂开，而世界正在发生激烈的战争。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民，他要招聚众人来进行审判，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，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。神宣告他必再来并审判全地，他必不会永久沉默。之后呢，在这首诗的第二段里面，神亲自对他子民讲话了，就是从第七到第十五节。我的民呐，你们当听我的话，以色列呀，我要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是你的神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神说啊，我不是责怪你不守宗教上的仪式，不错，你确实呢有献上燔祭和其他的祭物，你在这些仪式上的事呢都非常忠心，可是呢，这都不是神关心的。他想要的呢，不是呆板机械的敬拜，他不要你完成任务式的侍奉。他说，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山羊的血呢？在这里呢，神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人的错误献祭观。他们献上祭物的时候啊，心想，哎，我在供应神呢。他们以为神需要人来供养，以为他需要我们给他东西。我们以为呢，神需要我们供应食物，所以呢，得从我的羊群里面找一只出来杀了啊，好给神做今天的晚餐。他呢，需要我来供养。神说，我才不饿呢。如果我真的饿了，我也不必告诉你啊，因为世界是我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不需要找你来帮忙。今天呢，有很多人错误的代表神啊，让人以为啊，神是破产了。我是很讨厌收到这一类的信，他们总是不断的告诉我，神呢再次遇到了经济危机。哦，这是我们的事工呢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，神呢因此要减少他现在伟大的工作，如果您不快点寄钱给我们的话，神的工作就要终止了。这一类所谓的事工总是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，其实呢，他们带给世人一个极恶劣的有关于神的形象。他们总是在电视机前面 哭着鼻子诉说神有多大多大的需求，要你立刻行动起来，帮神度过这次经济危机。因此呢，很多人就以为神是常常需要他们的帮助。好吧，神呢，这里是几块钱啊，您呢千万可别破产了呀。我们以为神是需要我们来支援，如果我们不支援，他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了。其实呢，神是不需要我们的供应的，也不要我们以为啊自己能够帮助他一丝一毫。神可没有拖着盘子在乞讨呢。神会对那些人说，我并不饥饿，即使我饿了，我也不必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来拿食物供应我。你以为我想吃你羊群里那只又脏又老的羊吗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把祭物带到我面前，并不是用来供应我，你需要把祭物带来，是因为你的罪需要遮盖，需要赦免，这样呢，你才能恢复与我的关系，和我交通，而这才是我心所愿的。我不需要你的钱，也不需要你的羊，我呢，想与你相交，想要你的爱。我要你的侍奉是出于爱，不是出于责任，也不是出于必须的任务，而只是一种对爱的自然回应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享有了一个亲密美好的交通与关系。罪破坏了你我之间的关系，罪使得你远离我，所以呢，你必须把祭物带来，以遮盖你的罪。献祭呢，乃是使你得益处，以遮盖你的过犯，使得你能够恢复与我的关系。这才是献祭的真正意义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奉献给神应有的态度。我们呢，并不是在帮助神，也不是要支持神，我们的奉献乃是在表达对他的爱。主啊，我是如此的爱你，我是在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所以呢，我想为你做一点点事情。我们奉献呢，是一颗爱神的心，一颗感恩的心。我愿意奉献，我渴望奉献。圣经说，我们的奉献不要做难，也不要勉强，千万不要是因为压力而奉献。用压力来迫使别人奉献，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。如果用那种方法叫人奉献呢，将来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尴尬。相反的是，到那一天，我要好好看看神怎么样惩治那些个家伙，就是那些个错误的代表神的家伙。或许呢，神会揍他们一顿，因为他们竟然让人以为啊，神破产了，把他当成个乞丐来救济，那真是亵渎神了。再说呢，神也不会收这样的奉献，神要的呢，是出于爱的奉献。所以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我呢，常常听见人这样鼓励人家来奉献，哎，捐钱给神吧，你怎样给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并且呢，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如果呢，你给他10块啊，他就会给你100块。这样呢，其实是在利用人的贪婪来鼓励奉献，是利用人贪财的心。因为呢，神一定会好好奖赏你的啊，你把钱献给神，那就会开上豪华的大轿车。这是利用人属血气的欲望。其实呢，神一点也不愿意得到人的这种奉献，这会让他们心里面想，哎，这可真好啊，我给10块可以得100块，哎，真不错，哎，我给100块呢，就会得到1000块，哎呀，这样不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了吗？哈，那我就发了。可是这样的动机 是多么的可怜呢？奉献呢，应该是这样：哦，主啊，我爱您，神呢，我是多么的感激您对我做的一切呀！我怎能不把我最好的献给您呢？主啊，我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您。您为我做的呢，已经够多的了。我算什么呢？我实在不配得到您所赐给我的一切。您如此的善待我，如此丰富的祝福我。哦，主啊，我能拿些什么来回报您呢？我们对神的奉献是应该出自于充满着爱和感恩的心，这才是神要的奉献和礼物。因此呢，神在这里说，注意啊，我既不饿又不贫乏，也没有破产，除非呢你真的愿意来到我的面前，我宁可你不奉献啊。献祭呢，那是为了你的益处，那是因为要遮盖你的罪，好让你呢来到我跟前献上感谢。我在想啊，这个星期呢，我们应该列一张清单，记录一下我们抱怨神的次数。其原因呢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事情觉得不对劲儿啊，或者让我们不高兴了啊。同时呢，在另一张清单中呢，记录我们感谢神的总数，有多少次为神赐给我们的东西而献上感恩。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，就会对自己的抱怨次数啊感到惊讶，也会看见自己是如此缺乏感恩的心。可是神要我们对他献上感谢。神说，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。我在神面前许诺，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好，所以呢，我许诺自己要做得更好。大卫曾说，我要还我在苦难的日子所许的愿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会在苦难的日子里面做出承诺，神啊，求你快快的帮助我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狼狈的处境。我答应你，主啊，从今以后我会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啊，神呢，帮我一次吧，我发誓以后表现得更好。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这样对神发誓。可是一旦脱了险，情况就变了。就像一个孩子不小心从屋顶上往下滑的时候，就呼求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救我呀，我要掉下去了呀。哎，这时候呢，正好有根钉子将他的裤子勾住了，于是他就说，神啊，不用你了，钉子救了我了。我们就这么快就忘记了神。我们呢，宁愿归功于巧合。哦，神啊，算了，现在我不要你帮助了。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，自己所下的誓言，很快就回到了过去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里，那种不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方式中。可是当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又会说，哦，神呢，再救我一次吧，真的，这一次呢，我是答应你了啊，这一次是真心的，我发誓。其实呢，我知道自己的弱点，我知道自己没有活出应有的生活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自知是有罪的。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面呢，我其实呢都是在掩饰自己的罪过，好让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坏。在内心深处呢，我知道自己不合神的标准，这就是为什么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总是要对神许诺的原因。可是呢，神在这里说，还你的愿吧，信守你的承诺，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吧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。在圣经中呢，神多次告诉我们在患难中寻求他。耶利米书第33章里说， 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神在这里邀请我们求告他，要是遇到困难的事，就求告我吧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啊，将他的名片给我，说你遇到什么困难呢，就给我打电话吧。哇，这多好啊！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，都可以打电话去找他帮助。我另外一个朋友呢，是一位80几岁的老姐妹，神呢给了她极宝贵的恩赐，就是鼓励圣徒，劝勉肢体。她呢整天开着一辆老车子，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教会，鼓励各地的基督徒。她呢真是一位可爱的老圣徒。她开车的时候呢，要坐在垫子上才能够够高看到路面。有一天呢，他到了一间教会去鼓励圣徒，他的侍奉啊，深深地感动了在那里聚会的一个富翁。他就上前来对这位老姐妹说，哎呀，您开着这么一辆旧车啊，我是真为你担心。这样吧，我呢有很多的货车，所以呢我在许多地方都有汽车的修理厂。他说呢，这是我的卡片，上面呢有我的电话号码，你呢拿着它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有需要，都可以打这个电话。无论在什么地方呢，都有我的修理厂在附近的，如果你的车子出什么问题了，我就会叫人把你的车子拖到厂里面把它修好。这位老姐妹呢笑一笑，把卡片就还给那位富翁，然后说，啊，谢谢你啊，你的提议非常慷慨，我呢也很感谢。可是呢，老姐妹继续说，60几年来呢，我都是依靠神的供应，神的照顾，他呢也从来没有叫我失望过，我就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替代了。神说，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。有神做我们的帮助，为什么还要另找帮助呢？能求告神是多么美好的事呢？我必搭救你，神帮助我，搭救我，我呢也要荣耀他啊！这就是神所要求的赞美，他要我们衷心的感谢他，回应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最后呢，是他又对那些恶人说的话了，轮到审判之日。但神对恶人说，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。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我的国度呢？你这么恨恶管教，为什么要到我的管辖之下来呢？你又不想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。耶稣说，如果有人想从别处爬进神的国，不是从耶稣基督这道门进去，那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在这里神说，你知道强盗的门路，他们想偷偷爬进去，可是你竟然与他同伙。人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总会接受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，他们呢，宁愿接受一些哗众取宠的事物，一些怪诞的观念，而在平时呢，他们却很聪明很理智。我碰到过一些这一类啊上当受骗的人，有的呢甚至是大学教授，他们呢常常在课堂上诋毁耶稣基督，可是在另一方面呢，他们总是在追求一些灵界的经验，随从一些怪诞的学说，他们可能是聪明过了头，所以呢就不能信耶稣，却去找那些歪门邪道。神在审判的日子要这样说，你为什么要进我的国呢？为什么要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呢？ 你向来讨厌我的律例，你厌弃我的话语，看见强盗时还与他们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这里指的呢是属灵的奸淫，他们总是跟随别的神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缠回你亲母的儿子，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恰和你一样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你错了，你以为我的沉默代表软弱，以为我不作声就代表我不在乎，以为事情呢无关紧要。神没有立刻惩罚你，不代表认可你的行为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让我提醒大家，许多人呢都犯了这个错误，甚至呢基督徒也会走罪恶的道路。我听过这样的说法，如果我做的是错的，那为什么神还要祝福我呢？他们将神的耐心和恩典误以为神认可他们的恶行，以为呢是神赞同他们做的恶事。可是呢，神永远不会认同邪恶。神蛮有怜悯、恩慈和耐心，可是呢，他绝不软弱。有一天审判会来临，现在神没有马上重重的惩罚你，没有毁灭你，你好像逃过了他的惩罚。这并不代表他永远都不会惩罚你，不等于你可以逃脱他的审判。神不会不审判世人，不是太软弱不能审判世人，也不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，那一天必定来临。许多人呢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，他们以为因为神现在还没有审判，那就永远都不会审判了。你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有一个人呢站在原野中说，如果天上有神，他就会打雷劈死我好了。诶，我还没有死吗？证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。其实呢，神对我们是极有耐心，他并不软弱，有一天他会回来审判世界。你们忘记神的，要思想这事，要记得，要思想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就是说，你要好好的留意这一点了，我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也不赞同你的行为，要当心，要不改变你的行为，如果继续行恶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得救。最后呢，诗篇结束的时候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。按正路而行呢，这是指正确的生活态度和方式。如果你按正路而行，生活态度和行为都正确，那么神说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刚刚读过的话语，求你帮助我们留心听，使我们不致随流失去。因为我们知道，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，而且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陶醉呢？而这救恩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讲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按正路而行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常常以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，叫我们还我们的愿，遵守我们的承诺，并且在任何境况之下都呼求你，让你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美好而且充满恩典的工作。主啊， 让我们体验到诗人对你的那种渴慕，对公义的渴求。让我们被你的爱，你的圣灵所充满，以致满溢出来。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。阿们。